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然后第六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当你蒙了祝福以后，使者就提醒他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神再一次没有直接的说，是使者在说的。我们也看到使者说就是神在那里说，我们就应该要听。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宇，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中的人中间往来。万军之耶和华，这里特别讲万军之耶和华，上帝的所有的名字，不管耶和华尼西、耶和华沙龙、耶和华以勒、神、耶和华、万军之耶和华、万军之主，每一个都有它不同强调的意义，当然都是指同样一位神。在指万军耶和华的时候，很有意思，通常是指他的能力的浩大，他有这么大浩大的能力，但是却不是要约书亚去打仗前的，注意这个约书亚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，不是叫以色列人去打仗，而是去用和平的方式做祭司的工作。万军之耶和华给你这样的丰富，这样的吩咐，也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即使是在做和平的使者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也一样像在作战一样，我们是要赢回灵魂的哈。你要做使者，你要做祭司，第一个当然是上帝的怜悯，把你的脏衣服脱掉，穿上洁白的义袍，这是当然的。但是你在蒙恩以后，我们上午讲，不是只是一直被动的蒙恩，也是在被动蒙恩的时候，有主动的去亲近上帝，要遵守神的道。祭司就计较别人要听上帝的话，自己怎么可以不听上帝的话呢？祭司叫别人遵行上帝的命令，自己怎么可以不谨守上帝的命令呢？我们谨守了上帝的话，我们本来就是用上帝的话来洁净自己，来洁净人，我们就用上帝的话来洁净，我们才能够洁净上帝的家，就是这里说管理上帝的家。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是勉励哈，我们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在主人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要管理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的仆人照样也需要去管理哈。在生命记的第17章第9节，去见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，求问他们，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包括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个叶特罗就曾经这样来对摩西讲过，你要选千夫长、百夫长、50夫长，教导他们上帝的话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跟你同当重任，管理这些百姓。今天教会里也是需要，教会不是无法无天的，我认为教会还是一层一层的，我们有领导者，这个领导者你叫他长老也好、牧师也好、传道也好，总之有领导者，一层一层的，我们就可以管理。主不在的时候，包括耶稣说主人在从婚礼婚宴晚一点回来的时候，或者出去做生意，或者出去到德国晚一点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管家不要吃喝醉酒，不要动手打人，要按时分粮。这都是你我每个人天天生活中要做的事，有不同的层次要做，但都要做。看守主的院宇，要在耶和华的院宇也要被保存的好。如果我们做得好，神就使我们在这些站立人中间往来。这些站立的人是谁呢？我们都看到，就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我们都是上帝的使者，我们都在管理，我们也都在扶持。好，再看第八节，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他们是做预兆的，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衣发出。这个我们看第三章啊，真是我不知道是电视上或电影上要怎么讲的。这个 就是人物越来越多了，不是一开始就看到所有的场景，那个好像原来是单单把镜头打在一个人身上，是大祭司约书亚，然后另外一个耶和华的使者，然后又看到有头有脚的那个撒旦，然后还有其他的使者也站在这里，然后到了第八节，我们看到还有他的同伴是坐在你面前的。那么有人是站在那里的，站着这些使者呢，通常站着是指在忙碌当中，通常站着是在服侍的。各位，你到董事长的办公室通常是站着的，他叫你坐下你才坐下的。通常我们坐下来是一个是得到尊荣了，而且是差不多是工作做完才得到尊荣。这个耶稣也是这样，所以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。那个希伯来书隐诗篇110篇的话，在讲这句话，就在讲到说，耶稣完成了，在实际上完成了工作，死了。耶和华说，你坐着，我来帮你把其他的事完成，让他复活，让他得胜啊。那么坐通常是指我们完成了工作，或者坐，我们又说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在即使主再来了，恐怕也是这样，何况还没有主还没有来，我们总是在一种完成又继续进行的情形下生活。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救恩，我们感谢主，但我们又必须再去做很多的工作，是在这个成就的救恩里面一部分，所以我们不断的是站着领受命令，然后出去工作，站着跑着。约书亚不是也在那里跑吗？要量耶路撒冷吗？站着跑着，我们也是坐着听上帝的话领受，坐着听上帝的话，无非也是准备再出去站起来出去服侍啊。好，这些人都是做预兆的。那么预兆什么呢？预兆我想是约书亚和他前面的这些同伴呢，都这个预兆恐怕更好，就是一个见证上帝要做的事情。那上帝要做的事其实刚才已经做了，只是现在在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。我们都见证这件事，见证的事情就是神污秽的儿女会再被洁净。耶路撒冷，记得整个撒加利亚书讲的吗？整个败坏的京城会再被建起来，整个软弱的教会会再得到更新，整个我们邻里退后的会再往前进啊。所以大家都要做这件事的见证人，也希望是一个预兆，就是将来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发生，每一个人都继续不断的因信称义，继续不断过更圣洁的生活，继续都不断的知道我们哪怕是最小的罪，在上帝面前还是污秽的，需要他来拯救，我们都要听这样的话。好，他要做什么事呢？第八节下半句，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。耶和华的仆人啊，这是圣经里面很喜欢用的一个尊贵的名词。耶和华的仆人，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，约书亚记一开始还没有写约书亚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是讲摩西的助手，到后来约书亚快要死的时候，后面才讲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。先知大卫，这都是耶和华的仆人。仆人不是一个荣耀的名词，奴仆尤其不是，但是在圣经里面仆人就是很荣耀的，尤其耶稣以后，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不仅指他成为人，也指他在服侍人。奴仆变成一个很好的字，所以保罗说，我在很多书信里一开始讲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或者耶稣基督的奴仆来服侍的。那我们是来服侍上帝的，我们是听上帝的话。如果是仆人，弟兄姐妹，你就要把上帝当作主人，不要像马拉基书那里说，我既为主，听我的话在哪里。把耶和华当作主人，一个是说完全听他的命令，一个完全依靠他。我们要执行他的命令，要靠他才行， 神给我们 responsibility， 给我们责任，也给我们 ability， 能力。如果你只有能力没有责任，你就乱了，不知道怎么样弄他的能力。如果你只有责任没有能力，我们就累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。上帝给我们能力，也给我们责任，我们既是他的仆人，上帝也给我们能力去做这些事情。耶和华的仆人也是以赛亚书里面常常讲的那个受苦的仆人，有神的灵在他就得胜。好，这里我们在想到说，整个撒加利亚书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亡国了，被掳，现在来建圣殿了。这个建圣殿的艰难看起来不可能，上帝就有恩典，也有命令，在恩典下有命令叫我们去做。他的恩典就是让我们得洁净，让我们得重建，让我们得保守，让我们耶和华从他的殿里出来，来拯救我们。这里说，我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啊能够发出来。大卫的苗裔发出来，当然就是指大卫的后裔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嘛。那比较熟悉的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第11章了，从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，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。那么这个苗裔看起来是很小的，然后会长大发出来。这个苗裔当然是指耶稣基督。这个苗裔像嫩芽生长在干地，以赛亚书53章讲到的，这苗裔当然也就是教会，非常不起眼的一块小石头，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是耶稣基督。但是耶稣基督是这样子，整个教会也是这样，好像是世人不要的，甚至世人觉得上帝不要的，但是神让他发出。这个发苗呢，我也想到像这个约书亚的杖不是最后发芽了吗？在可拉党挑战那个，不是约书亚，亚伦的杖不是发芽了吗？在可拉党挑战那个亚伦的权柄的时候，那么可拉党是被烧掉了。但是负面的烧掉就表示这些人并不是上帝所拣选，正面的亚伦的杖发芽了，开花了，表示那有生命。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服侍，在家庭里，在个人服侍里需要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我们要有生命，要有那个使枯木能够逢生的，使那个已经烧焦的能够再有生命。托尔斯泰有个小说就是已经烧成炭了，后来因为爱又发出芽来了。那我想他写那个是有圣经里面的一些根据哈。大卫的苗裔能发出，这当然是上帝的作为。对以色列历史来讲，就是在他们已经亡的时候，神让他们重新的能够有生命力。就主耶稣来讲，他是一个嫩芽生长在干地，那么世人看不起，却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成为整个宇宙的主宰。就教会来讲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是被世人看不起的，我们是充满罪恶的，上帝让我们这绝望的能够再起来。第九节，看到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一块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当那日，你们要个人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注意这里讲的还是让以色列复国，让教会复兴，污秽能除掉。那这个怎么除掉？我们刚刚有讲因信称义，把义袍加在约书亚的身上。在新约就是讲到我们披上了耶和华给我们的义袍，披上了公义，耶稣是我们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，我们披上他，我们披戴基督哈。那这里有另外一个方式来说，就是第八节讲使一个大卫的苗裔发出来，那第九节就讲到说石头了哈，一个是衣服变得洁净，一个是苗衣发出，另外一个这里的 metaphor 就是一个石头，它立一块石头。这个石头呢，也是圣经很喜欢用的，大一点的石头像磐石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在逃难的时候是随时的帮助。小一点的石头 就是诗篇里面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，或者是但以理书里面那个打碎那个巨像的那一块小石头，那块石头在新约里告诉我们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是房角的头块石哈。那不过那块石头我认为也可以指彼得，你也记得彼得就是那块石头。那我们今天基督教讲法不跟天主教讲法一样，但是也有类似的地方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使徒，上帝让我们完成他这个祭司国度的工作，靠着上帝。石头讲的好的话是避难，是稳固，尤其是磐石。石头如果讲建筑的话，是一个不管是房角的头块石或者是基石都是很重要的。那如果讲的不好，就是匠人所弃，这个世人看不起的，但是上帝拣选就变成一个重要的石头。现在这里讲到说他立一块石头，在约书亚面前立一块石头，那么约书亚自己也是这样的石头，所立的石头我们从新约来看，实在就非讲是耶稣不可了，因为这块石头有七个眼，解经家讲说七个眼，眼睛看得很周到，七是完全的数字，七个眼就是看得巨细无迷，是指上帝的全智。这个石头有上帝的智慧，那除了我们讲圣子耶稣基督以外，实在就没有别的可以讲。你要讲圣灵有上帝的智慧也可以，不过你要讲三位一体圣子圣灵不能分也可以，不过我们在历史上比较喜欢把这个石头归在圣子的身上，他有七眼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。那这个石头被立起来就成为我们的救主。这一段经文是弥赛亚的预言，因为在犹太人的历史中你没有办法再找到其他应验的地方了，所以犹太人看这些经文是看不懂的，或者他们最多只能说将来有一天会应验吧。我们会说这是耶稣基督这块石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。雕刻就是在这个石头上面做修剪，做雕刻，做引导的工作，既是指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也是指教会的整个的历史，也是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被上帝雕刻。第二章讲到是量，约翰福音十五章讲是修剪，这里就是雕刻。在这个雕刻当中，他会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一般解经家也讲说，这就是指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日除掉所有的罪孽了。那这个讲法看起来有点牵强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用在耶稣身上，也同样的没有办法来应用在以色列历史上，没有办法应用。所以这里讲的还是一样的事，就是神怎么叫我们洁净，而且洁净以后继续做祭司的国度，让罪恶被赦免了，人和神之间能够和好，人和人之间呢也能够和好，能够成为友善的哈。在我们刚刚讲的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，是诗篇118篇22节哈。那第十节讲到说，大家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，这个是一个桃花源的状况。各位回去可以看列王记上第4章25节，那里讲到说，所罗门统治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的一个现象就是，以色列人大家都坐在无花果和葡萄树的底下，表示什么？无忧无虑，也跟那个第二章的第四节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一样，无忧无虑，不怕有敌人来攻击。所罗门的时候不怕有敌人攻击，因为有个智慧的王，有强大的军队来保护他们。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无忧无虑不害怕，是因为罪恶被除掉了。我们从旧约来解新约，新约来解旧约，这段经文都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人间的不平安，其实说真的，这也是路德讲的最好，我们人间的不平安不是因为战争，不是因为饥荒，不是因为经济。你今天的不平安，你我的不平安，现在人有这么多忧郁症或者是害怕，大概我不知道各位姐妹 姐妹怕大概怕老，怕丑，怕老公有外遇。弟兄怕什么？弟兄怕没有钱，弟兄怕我不知道，我们怕很多，怕失业，怕被 lay off， 怕工作不稳定，我们怕这些，我们怕 SARS， 我们怕这些。不过还是路德讲的最好，也是圣经里讲的，各位最要怕的是上帝啊！人如果怕上帝就什么都不怕，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都讲，人如果不怕上帝就什么都会怕，不敬畏上帝就什么都怕。那么我们最要怕的就是得罪上帝，所以当上帝把罪孽除掉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最平安快乐的时候。这就是撒加利亚书这里讲的，把罪孽除掉了，以色列人就不再害怕了，因为上帝的怒气已经消除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